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京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有关向阿格纳集团雇佣军支付巨额费用的讲法，构成了阿格纳雇佣军是俄军在侵略乌克兰战争当中非法武装的直接证据。科斯京是在海牙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候发表上述的讲话，他星期一在海牙出席起诉侵略罪行国际中心的开幕式，而这个中心在来自乌克兰、欧盟、美国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主持之下，专门负责调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俄罗斯阿格纳集团雇佣军在他们首领普里戈津的率领之下，在五月底曾经以俄军袭击他们营地为理由发动兵变，而普京在发言试图平息兵变的时候透露，俄罗斯政府去年一年向阿格纳集团以及他们的首领普里戈津支付了将近20亿美元的费用。科斯京表示，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今年的调查当中已经认定普里戈津是一位嫌疑人，而他的手下阿格纳集团雇佣军自俄军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起，就一直在乌克兰战场犯下了一些最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7月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重申瑞典应该尽速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观点。两人预计将会讨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以及是应对中国挑战等议题。美联社报道话，瑞典正值申请加入北约的时候，却遭到北约成员国之中的土耳其以及是匈牙利的抵制。拜登接待克里斯特松的举动，明显是表达美国声援瑞典加入北约的新的立场。白宫声明指出，两人将会检视双方战争的安全合作，并且重申有关瑞典应该尽速加入北约的观点。新成员国的加入必须要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同意。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引发瑞典和芬兰在安全上的担忧。这两个北约国家一起是申请加入北约，而芬兰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加入了北约。拜登下个星期将会前往立陶宛维尔纽斯参加为期两日的北约会议。西方官员原本是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完成瑞典加入北约的工作。拜登随后将会往芬兰赫尔辛基纪念芬兰最近加入北约，并且会见北欧的领导人。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海军南宁舰以及护航编队罕见造访了西非国家尼日利亚，颇有在基内亚湾是扩张他们影响力的意味。而另一方面，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疗船即将启航前往五个太平洋岛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强调他们负责任大国形象。南宁舰护航编队在7月2号星期日上午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开始为期5日的访问。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崔建春表示，这次的访问是中尼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大事，展示了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必将对进一步是深化两军关系，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深表深远，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尼日利亚海军则是表示，这次的访问将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尤其是两国海军的友好合作，愿与中国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基内亚湾和平稳定。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通过投资、贸易以及是贷款，扩大了对几乎是每个非洲国家的影响力。2017年，中国在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海军基地，引发了公众担忧北京可能会在更多的地区建立后勤设施，而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基内亚湾就是可能的地点之一。第七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更名为是709人权律师奖，表扬不单止是中国的人权律师，更加是包括香港以及其他地方受打压的律师。这一届的得奖者包括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以及是周世凤，以及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周幸彤身处香港狱中，主办机构29原则指余文生被关押，儿子则是受到严密的监控，无法正常地同家人或者是朋友见面同维持社交生活。在狱中遭受到酷刑的周世峰虽然已经被释放，但是仍然遭到严格的监视。
三位阁主，余文生律师、周世峰律师、周世鹏相当。
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在星期日在伦敦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上面宣布奖项的时候指出，中国政权对人权律师的打压不断扩大，显示他们的重要性，又指他们的工作彰显出无比的勇气，是人心未死的验证。二十九原则是设于英国的非牟利组织，支援在专制政权底下工作的人权律师。执行总监叶七伦是表示，人权律师是站在对抗中共的最前线。中国民营机构财新传媒7月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企业越来越担心低迷的市场状况，市场信心回落，企业招聘降温，中国6月份工厂活动增长放缓。财新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5月份的 50.9 降至6月份的 50.5， 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虽然仍然略有扩张，但是势头减弱。荣枯线50是扩张以及收缩的临界值，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是表示收缩。这个数字加上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星期五公布的工厂活动持续下滑的官方调查，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第二季度因为需求减弱而失去发展势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6月制造业 PMI 小幅上行至 49， 高于5月的 0.2 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低于荣枯线。星期日凌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街区派对当中，有30人遭到枪击，一名18岁的妇女以及一名20岁的男子死亡，其余28人当中有一些被送往医院，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走到附近的医院，大多数受伤者都是青少年，3名伤者情况危急。代理警察局长沃利表示，至少有2个人开枪，但是警方不确定枪手是针对某些人，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6周年，在英国多个城市的香港人都有举行示威，在其中一个城市雪埠，有香港人遭到自称中国留学生的骚扰。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英国雪埠，香港人组织发起游行抗议香港国安法，期间有自称中国留学生情绪激动，拉扯示威者手上的旗帜，警方介入隔开双方。根据主办游行的 Rewater 组织发出的片段，该名男子被在场的警察问及事件的时候，以英语表示不满示威者说香港不是中国，又用普通话叫警察看他们在做什么，警察就叫他冷静。另外有两名讲普通话的男子挑衅游行赶人，其中一个人说拍你爸爸，我们是中国人，那些都是你爸爸、你爷爷、你祖宗，拍你祖宗。 Rewater 对美国之音说，之前多次举行游行和街站都没有人骚扰，这个是两年来第一次。他们说邻近的几个城市都未有举行示威，或者令雪埠的示威成为目标。他们说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反而令一些当地人加入游行，又说在场的中国人有权利表达意见，但是没权阻止赶人行动。他们说乐意用理性方式交流辩论，而非暴力相向，只拉扯示威物品行为粗暴野蛮。他们都呼吁雪埠市应该同中国鞍山市和成都市脱离姊妹城市关系，又要求英国首相辛伟成立即兑现承诺，关闭所有孔子学院，同时保护香港人在英国的游行集会自由。而在英国伦敦，大约200名示威者 到在当地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悼念两年前7月1号在香港铜锣湾刺警之后自杀身亡的梁建辉。经贸办外面有7名警员看守，示威者逐一放下白花悼念，又为2019年抗争运动去世的示威者默哀。支援香港在囚抗争者的世业融人道支援基金董事 Thomas Fung 呼吁港人向英国国会议员施压，取消经贸办的特殊地位。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选票的压力去给到英国政府、英国的政客知道，其实我们是仲关心香港社会，咁希望大家可以大家一人一分力。
自称来自广东的 J 先生在集会发言的时候说，香港曾经是东亚大陆的西柏林，庇护过不少逃避中共极权的难民。他亦都感谢香港给他的政治启蒙，说支持香港和广东分别独立建国。他批评中国不同政权在历史上不断破坏承诺，包括香港的一国两制。
所以我认为香港乃至南越被中国欺骗的次数已经够了，我们是时候站出来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都希望见回我曾经熟悉的香港，甚至是一个更加好的香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针对中国海外千人计划、海外警务站之类跨国渗透、刺探机密和商业情报，以及骚扰、监视侨民等活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近来加强系打击的力度，拘捕一些涉嫌间谍犯罪者和中共海外代理人。在这个背景之下，不断强调安全、极限思维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共当局推出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定于7月1号实施。2017年在广州以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遭到扣押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分析指出，这个是一部典型的恶法。他认为恶法非法不单止与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亦都与世界文明以及日益觉醒的中国人对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诉求背道而驰。他说制造这样的恶法亦都是中国法律共同体的奇耻大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冯崇义博士的内容。
冯崇义博士首先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第一条问题是这样讲的：
中共对自由世界或者民主世界这样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在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就习近平时代。
他说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冷战从来都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从1993年制定之后，来到2014年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同前几届政府去比较，非常注重严刑峻法的治国模式。他们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个反间谍法了。当时制定之后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专业上的性质，比如说他在模仿海外的反间谍法。反间谍法里面有两个很刚性的框子，怎样去界定这个间谍是有刚性规定的。记者问到他，咁具体是什么的刚性规定来的呢？
就是他是必须受海外或者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去巡视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引进呢，就是
冯崇义回答话，他就是必须受到海外或者是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到从事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硬件就是这个情报在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是有明确的界定，非常狭窄的。它就是一些泄密的信息，国家规定哪些是属于机密信息，哪些是 classify 或者分级，它必须或者两者都具备，或者至少具备其中的一件，才能够定为间谍犯罪。记者又再问到它， 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馮順義回答說，
這就涉及到這個王毅講，他第一方面是一個冷戰，一個對外的對民主國家的東西。第二個方面呢，就是他中國這個反定性諜法呢，他一直是拿來作為維護。
馮順義回答說，這個就涉及到我們剛才所講的一個冷戰了，對外對民主國家的嘢。第二個方面呢，中國這個反間諜法它一直都是拿來作為維護一黨專政，就是中共政權的政治工具，它這個範圍非常廣泛的，就是突破了原來或者現在國際上對間諜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範圍非常廣泛。2014年那個時候它的十幾條還是相對窄一些的，現在呢為了同自由世界，其實一個背景就是應對西方民主國家在2017-18年前後開始進行一個叫做民主反擊，好像是美國、澳洲和其他國家開始對中共原來的這個可以講叫做統戰間諜吧，他們通過國安部門還有統戰部門在西方世界培養了非常大規模的一個代理人隊伍，為他們做各種各樣的活動，政治活動，接受他們的任務，政治任務來到做。現在中國在這裡將這個間諜法擴大，其實亦都會看成是他是對西方民主國家自由世界對他進行圍堵的一個回應，這樣將間諜行為其實是無邊無際地是這樣擴大了。記者再問到他，法律犯政治化，咁咪成為政治工具？馮順義回答話：
我哋講過，他是把這個法律政治化。比如講，他有具體一個說法，就頭號間諜組織集體代理人，怎麼這個是很模糊的？怎麼叫頭號？不僅是口號政治。
馮順義回答話：剛才講過，佢係將呢一個法律政治化，譬如講一個具體嘅講法，就係、是。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這個是很模糊的，什麼叫投靠呢？這個可以延伸的，誰是間諜組織代理人呢？你怎樣投靠呢？就從這個角度上去講，用這種間諜法和間諜犯罪去定罪一個任何和外國有接觸的人，不是說你跟間諜組織去接觸，你跟代理人、跟一些記者、跟一些領事館的人員，什麼都可以的。它就是這個非常寬泛的這樣的一個概念。然後就在第二個了，它就是針對國家機關為了獲得關鍵訊息。什麼叫關鍵訊息？我剛才講的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就是泄密訊息，它叫關鍵訊息。什麼叫關鍵呢？這個是非常模糊的，是它用這種模糊的政治性概念，就是將我剛才所講的國際上通用的從組織或者是信息本身性質這個範圍推到去無邊無際這樣一個廣泛泛化的空間裡面去。記者葉冰再問到，那中共政權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馮順義繼續回答說，
那麼他這樣做的目的呢，就是說現在完成服務一個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像这个民间的意见人士、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
馮順義回答话，他这样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是完全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好像民间的意见人士、这个新闻传媒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只要他認為要來進行這種迫害，他就會無邊無際了，亦都會用引用這個間諜犯罪來到對付你，對海外這些人員或者是從商的人員，還有這個外國的傳媒人員，你要去做你的本職工作，譬如你是傳媒的，對不對？你要報道嘛，你肯定要了解訊息的，了解各種各樣的訊息才能夠報道的嘛，你要做商業活動，你要做商業調查，了解價格啊、整個市場狀況啊、營銷的情況啊，咁樣只要佢睇你唔順眼啊，佢要想整你啊，佢都可以從呢一個間諜犯罪上面去喐你噶，就係、是、可以去框住任何人。 就是真正变成我们经常所讲的叫做口袋罪了，或者叫做罗罪了，就是边个都可以往里面放的这一个对于中国的公民，或者是对外国去中国做各种活动的从业人员，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可以说是将法律泛政治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范例。记者叶冰再问到，这样的法律实施了之后，中国有可能或者是完全有可能回到去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时期的噃？群众互相举报告发，甚至无端端地将一些公民只要是跟国外有一些联系，譬如海外关系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就都打成了所谓的特务或者间谍了。那种局面这样发展的话是不是啊？冯顺义继续说，
是对，他现在我讲他集权伏弊嘛，集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这个特务机构，用这个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因为他现在我讲极权伏辟嘛，极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特务机构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嘛，特别是举报这一条非常恶劣的，比以前重要过分，以前都没有说有多少金钱去打赏你，现在就是赏以重金，社会上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很多坏人的，他为了陷害其他人，他就可以乱地来的，可以编造虚假信息，他都陷害他认为不好的人，或者他为了自己，为了赏金，这样做是很可怕的，对整个社会整体道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记者又再问到了，可能就会造成人人自危自保的一种情况嘛，是不是啊？冯顺义回答说，
是因为他就打这种目的嘛，最后我为什么变成政治攻击呢？就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嘛，谁都不敢批评他，谁都不敢去调查他，你就得这个逆来顺受，所有的公民就是要放弃你这个公民资格。
冯顺义回答说，是的，因为他就要达到目的嘛，为什么要变成政治工具呢？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边个都不敢去批评他，去调查他，你就是这样要逆来顺受的了。所有的公民要放弃你们的公民资格，不能够问政，不能够议政，什么都不得，就是规规矩矩给他永远是这样统治下去。政治化当成政治工具之后，又回到我们中国古代一直所讲的实行一个严刑峻法的时候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定在这样的模糊的观念，就好像刚才所讲到的海外敌对势力，什么叫敌对啊？只要说不符合他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对他的声音，好像你们传媒所做的任何批评他的事，这个就是敌对了。这样的话，就会将整个美国之音这样的海外机构定成一个海外敌对势力，他将法律当成是政治工具之后，他就变成万无边际，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彻底取消了。他没有明确的界定，就陷害忠良，就将很多无辜的人糊里糊涂地造成间谍犯罪分子，这个就是为什么讲他的极权统治的一个工具非常可怕。我以前在中国被扣押下来，其实就是想用间谍犯罪来到治我的，我有个学生叫做杨恒军，现在也都利用这个间谍犯罪已经在中国被扣押了成四年那么久了。记者问他，你觉得他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冯顺义回答说，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法不责众，如果你搞到无边无际时候，已经觉醒公民毕竟有这个权利意识，亦都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你用这样的法律，你会为国家政府制造更多敌人，他们这种的反抗，这种抗争不会因为你将这个法律实施了，你就可以将所有人都压晒下去，而且还要激起很多人更加顽强的反抗。或者现在的一些网民，他们已经觉醒了，就是知道你这个政府太过分了，就是政府将公民不当成人来看，将公民的正当行动行使他的正当权利，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 都当成是间谍犯罪，都当成是间谍来到去镇压，这样会令到更多的民众认识到你这个政权是很差的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它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记者最后问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施这个反间谍法律会有什么的怎样的后果呢？冯顺义最后回答话，
这样的法律底下，它会促使外边的人进驻中国投资做生意而望而却步，就是在国内的人自我也就外资，它会加速中国和世界脱钩的。
冯顺义回答话，在这个法律底下，它会促使外边进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人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人人自危，而外資佢會加速中國同世界脱歐嘅進程，好多企業從業人員會走人啦。包括你從呢個傳媒同埋國際傳媒會睇到，好恐怖噶！就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邊個要到嗰個地方動輒犯罪嘅一個地方去生活去謀生呢？非常可怕。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啦。他要將中國人重新拉回到好像北韓一樣那種那麼愚昧的蒙昧狀態，就是北韓化。這個啟蒙了成幾十年，已經從愚昧裡面走了出來，你想令到他們將這個新的人權理念、法制制度的理念、憲政理念全部都消滅了，他做不到的。他會加深這個政權和社會與世界的進一步對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6月29号星期四批准新一批价值4.4亿美元的可能对台军售之后，立即引来北京当局的坚决反对。一些人注意到美国政府经常在接近周末的时候发布对台军售消息，认为这位美国政府有意避免引来中国的反应。总部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台商业协会说，即使美国选在节日前宣布对台军售一样是引发中国不满，因为中国最反对的是美国以具有主权意义的对外军售形式来到与台湾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接近周末的星期四宣布，已经向国会通报国务院批准的两批潜在对台军售，包括3.3亿美元的30毫米弹药和1.1亿美元的后勤补给需求。一如以往一样，中国政府对这批新的军售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盟和美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成员包括很多美国跨国企业的美台商业协会对这批新的军售表示欢迎，认为维持台湾既有的武器设备和弹药的储备应当是一个确保台湾是保有足够自卫能力广泛做法的最优先事项。不过这个协会说，拜登政府也必须对加强台湾应对当前中国灰色地带威胁的能力有相应的规划。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五发布的声明说，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国威胁的狭隘的看法，看来并没有包括对应对灰色地带入侵或者是封锁与隔离等可能情况的规划，限制了台湾维持正在进行中的军队改革的努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说，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使到台湾无法依赖美国的军队来到填补任何台湾防卫上的缺口，这些缺口是目前美国在政策上禁止填补的，拒绝提供必要的平台，好像是小布殊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对台军售冻结的年代，最终导致中国解放军得以攻击的新脆弱点。跨国防部的老虎小组应该与他的领导层讨论停止这种关于安全协助的狭隘的做法，他们必须要采取对来自中国威胁的更加广泛的诠释，并且提供来自美国的必要军售，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由于星期二就是美国庆祝建国247年的独立纪念日，以往的例子显示，美国政府多次在星期五傍晚发布对台军售消息， 例如美国去年几次宣布对台军售的3月3号星期五、7月16号星期六、9月2号星期五和12月30号星期五等。韩宇伯认为这种是接近假日宣布对台军售的做法，只会显得美国过度担忧中国的反应。话令人失望的是，历届美国政府持续在假日前接近周末是宣布对台军售，企图将这个宣布埋藏在假日期间发出的信号显示美国是防御性的，而且都过度担忧中国对美国军售的反应。他说中国反对所有对台军售，并且没有编号任何的系统，他们最反对的是对外军售，这个是一个政府对政府的交易所展示出来的主权意义。就在美国宣布新一批对台军售的同时，台湾国防部说中国持续以灰色地带行动侵扰台湾，星期五就有24架次军机和5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11架次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最近先至访问过台湾的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创新中心的总监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说，台湾每日是必须要应对中国解放军的骚扰，美国必须加快提供台湾被延迟已久的对外军售，包括军备和弹药，并且建立可供美台在冲突的时候使用的战备的储备，是以加强后勤的补给，这个也是乌克兰战争最重要的启示之一。蒙哥马利在星期五在一个媒体的视讯的访谈当中说，自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湾军方每日必须即时应对来自中国加大的军事压力，这个不单止对现有军机军舰造成大量消耗，亦都会影响到武器设备的维修，这个对台湾是一个挑战。此外，蒙哥马利说，大部分台湾海军的军官在20年服役期间都不曾与美国军队有过接触。他说美国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指挥管制与通讯的网络，以确保美台之间能够有效联合操作。在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的问题上，蒙哥马利都强调美国不能够是跌下害怕会挑衅中国的陷阱。他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们会挑衅他们，事实上你反而会制造一个更弱的阻压，并且挑衅他们或者鼓励中国做一些事情，所以美国必须是非常小心不要跌入那个的陷阱。他说到现在为止，美国卖给台湾的弹药并没有被视为具有挑衅性，台湾要求的都是合理的。如果美国不卖给台湾某样的武器，这个就是因为美国认为那些与他们的作战能力不相关，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对中国造成挑衅。蒙哥马利说，事实上中国最在意的还是美国带有政治意涵的作为，例如在去年美国国会讨论后来是成为台湾加强韧性法的台湾政策法的时候，最令中国不高兴的并非美台联合训练和演习的部分，而好像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改名、美国在台协会的改名和是否应该享有大使待遇等外交礼节的议题。他们应该去仔细看看这个法案的其他的条文，因为里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机会令到美国做得更好，并且建立台湾的安全能力，并且鼓励美国在当地支持他。他说美国只需要继续做已经是被授权的事情，并且能够拨款支付已经被授权的武器，美国就能够阻压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6月14号，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和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提出了最低限度护卫法案。据法案的内容，该法案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中国和其他国家滥用允许小额商品免税进入美国的贸易法案，这个法案被称为低额豁免。在2016年，为了减少海关的工作量，法案的最低限额是从200元美金提高到800元美金。目前美国政府不向进口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公司征收关税等的费用。对于美国有意限制是一些中国公司享受关税的豁免，那美国消费者又怎么看呢？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刘文在奥斯丁报道。
我们的海关法已经过时了，中国正在利用这一点，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向美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廉价商品。卡西迪议员说，这项法案将会允许美国制造商公平竞争美国商店的货架，并打击那些希望利用我们的贸易体系洗钱或者走私假货和毒品的人。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公告，中國並沒有類似的低額豁免政策的，個人郵寄進境物品，海關依法徵收進口稅，但應徵進口稅稅額在人民幣50元以下的，海關予以免徵。如果最低限度互惠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從中國郵寄到美國的包裹有可能將完全無法享受到低額豁免，有可能按照對等和互惠的原則，在入口稅稅額在50元人民幣以下時才能夠被豁免。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都將會提高中國電商出口到美國的成本。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平台在過去七個月裏面都是蘋果應用商城美國地區下載最多的應用，在短短七個月裏面，該應用程序被下載了7000萬次，而中國的快消時裝平台 Shein 的下載量亦都非常可觀，排在2023年蘋果應用商城美國地區下載應用的前五名。這兩間電商都是該法案的受益者，因為這兩間電商郵寄時從中國境內貨倉寄往美國境內的不同顧客，絕大多數包裹的價值都在800元美金以下，同為電商的美國公司亞馬遜上亦都有很多中國的賣家，而這些賣家發貨時需要將一定數量的貨物一次性運往美國境內的亞馬遜倉庫，再從美國境內運往買家手中，往往冇辦法享受到800蚊美金以下的免稅優惠。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在2021年財政年度，中國有4,670,000+件包裹享受了低額豁免政策，是所有國家裏面最高的，是排名第二的加拿大的6,480,000+件的近7倍。中國包裹的數量是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的約 1.4 倍。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和監督與問責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密這個星期寫信給美國郵政總局局長路易斯德喬伊，提供通過美國郵政系統進入美國的中國郵件和貨件的記錄。對不少的消費者來說，拋開地緣政治因素，Temu 和 Shein 似乎是不錯的選擇。疫情之前，美國的通脹率在 2% 左右徘徊，但在2021年5月飆升的 5%， 直到今年4月才首次低過 5%。 2022年和2023年的皮尤研究中心調查數據都顯示，通脹是美國人最關注的問題，關注通脹的人數比關注醫療政策、藥物濫用、槍支暴力的問題的人數更加多。從事金融業工作的楊小姐就經常在 Temu 和 Shein 上面買嘢啦，實在太過平啦，佢對記者感慨到，過去幾年的高通脹加上從去年底開始的金融行業的裁員潮，令到原本喜歡消費奢侈品的佢改變了消費習慣，開始慳錢啦。而且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都係居家工作，唔使好似之前咁樣翻公司辦公室咁樣，要著都比較貴嘅套裝，同事背包一名牌包，你亦都唔能夠孭得太過平噶。咁佢最初就試住喺 Temu 上買啲家居用品、衣服收納籃啊、化妝品收納櫃等等，每一件產品都係3-5美金左右。仲唔到亞馬遜上同類商品嘅一半，與便宜嘅相對應嘅係更加長嘅郵寄時間同埋層次唔齊嘅質量。Temu郵寄嘅時間約為兩個禮拜，同亞馬遜嘅 Prime 用戶隔幾日就能夠收到，相對比較慢咗唔少。至於質量咧，楊小姐話有啲嘢質量仲過得去嘅，有啲嘢咧嘅質量就完全唔得啦。佢買到過一啲一碰就碎嘅儲物盒，仲有洗過就縮水的童裝衣物，但好在 Temu 退貨流程好容易，唔使據理力爭就能夠全額退款。克服仲令到佢將破損嘅物品掉咗就得啦，唔需要嘥時間再打包之後寄翻去。而家喺 Temu 同埋 Shein 嘅上面購物，成為咗佢得閒嘅時候就一種嘅 有趣嘅消遣，运气好嘅话十几蚊美金就能够买到好靓好时髦嘅裙，虽然质量算唔上好，但经常能够获得朋友夸赞，运气唔好嘅话佢就喺网站上申请退款，亦都唔会有乜嘢损失。喺科技公司工作嘅扎拿则经常上上面去买嘢俾细路仔，因为担心质量唔过关，佢唔会喺呢啲廉价网站上购买护肤品、家电等会日常使用嘅物件，但每当需要购买生日派对嘅装饰品啊、圣诞树上面挂嘅嘢啊，细路仔用嚟扮演角色 cosplay 嘅衣服同埋配饰时咧，佢都会打开去睇下厅门有冇合适噶。喺而家呢个社会，我真系冇谂到两蚊美金仲能够买到咁多嘢。佢对记者话：细路仔生日嘅时候，佢用两蚊美金买到上百个嘅装饰用嘅气球。细路仔参加学校演出，佢用两蚊美金嚟到买一盒唔同颜色嘅亮片贴喺衣服上。佢坦承喺冇发现厅门网站之前，每当要买呢种可以买唔使买，买咗又唔会经常使用嘅嘢时，佢都会犹豫好耐噶。但自从开始使用厅门之后咧，每个月都会买好多佢中意嘅可爱嘅装饰品。佢话自己对于质量嘅要求并冇咁高，退货流程好容易，而且有啲产品嘅质量出乎意料地好，令到佢不由自主地向同事同埋朋友推荐。喺厅门上，如果能够成功安装利用新用户注册同埋使用，推荐者本人亦都可以获得各种折扣码同埋折扣券。呢一点同厅门母公司拼多多喺中国刚刚成立时使用嘅砍一刀等营销手段类似。目前厅门上为所有订单提供免邮，而且90日内可以免费退货，在30日内可以进行价格匹配。如果所购买的物品在30日内价格不下调，网站会退回差价。这样多数都对顾客很友好的措施，加上原本就非常低廉的价吸引了很多好像杨女士和扎拿这样的忠实用户。但亦都有不少美国消费者因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敢使用这个平台的。奈德认为这些平台是中国政府在策划一宗的阴谋，中国政府利用 Temu 和 Shein 这样的平台，通过非常低廉的价格将货物运到美国，冲击美国零售业。他认为相较于亚马逊、沃尔玛这些大公司，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开了很多年但在价格上没有优势的 Mom and Pop Shop，即由一对夫妻或几名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的小店。他认为这些小店是美国社群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亦都为美国提供很多工作和税收。目前已经受到亚马逊的冲击，但这些中国电商平台更加便宜，运费更加低，将会彻底击垮这些小店。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将利用这些平台来获得美国人的财务信息，例如地址、信用卡、支付习惯等。中国已经用 TikTok 占领了我们的社交媒体了，接着下来他们就会利用厅门去占领我们的零售业。他说伊芙第一次关注到厅门是在美国职业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超级碗大赛期间，今年2月份的超级碗比赛中，厅门出资1400万美元，两次播放了32个广告片。这条名为好像亿万富翁一样消费的廣告片當中，用戶不停地滑動手機上的 Temu App 購買各種心儀的商品，令人想起拼多多改編自《好想你》的洗腦廣告歌。從那時之後，我無論用什麼網站和社交平台都會被推送 Temu 的廣告。他對記者說，有時候刷著論壇不知道點擊了什麼按鍵，他的手機上突然就會彈出 Temu 的頁面，有幾次仲被傳送到 App 下載的頁面。我本來都被這些廣告說服的，試看看啊，但我朋友阻止我，他們說如果 Temu 真的好像廣告上這樣說那麼便宜又好的話，那為什麼他們花那麼多錢去打廣告呢？大家自然就會使用了。在看到一些關鍵的 Temu 報導之後，他最終還是決定不使用 Temu 和 Shein 這樣類似的來自中國的平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公司和投資保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擔心這樣會影響美國數據安全，擔心中國低廉物品後面有政治目的。今年4月， 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有83%嘅美国民众对中国保持住负面嘅观感，再加上较早前对于 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讨论，好多美国民众因此对 Temu 同埋 Shein 都持有负面嘅睇法。試圖扭轉美國人諗到中國製造時嘅負面印象 ，Shein 邀請咗幾位喺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上面頗受美國年輕人歡迎嘅網紅去中國旅遊，參觀 Shein 喺當地嘅工廠同埋物流中心，同工人見面。呢啲網紅發布咗讚美 Shein 工廠好乾淨、工廠好環境好好嘅貼文之後，受到社交媒體用戶嘅猛烈抨擊，亦都有唔少 TikTok 用戶專門製作視頻嚟到抨擊呢啲網紅。想要扭轉不少美國人心目中對於 Temu 和 Shein 的負面看法，顯然並不容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
在上個星期，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推翻大學招生當中對有種族意識的平權行動的使用，這項判決將會迫使很多美國高等的院校重新思考他們的錄取政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海倫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星期四6月29日以6票对3票的結果去判定，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學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學和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學北卡萊羅納大學所採用的考慮種族因素的錄取計劃違背了美國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此後，美國大學將不能夠直接以種族作為錄取學生的考慮因素，不過判決依然為高校在錄取新生時考慮申請人生活經歷中的種族或者是民族背景流出了空間。平權行動歷來都是教育界以及亞裔群體中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儘管在過去幾十年裏面，高校平權行動多次受到挑戰，但都延續了下來。不過這一次在最高法院以保守派大法官佔大多數的當下，這個歷史被改變了。曾經就平權行動對多間高校提出起訴的美國亞裔教育聯盟主席趙宇空對這項裁決表達歡迎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我們所有的亞裔和所有的美國人來說都是歷史性的勝利。他認為亞裔小孩子在大學申請時將不會再受到種族黑板印象的歧視，學習壓力將會減輕。他認為這個判決幫助維護了擇優錄取的原則，他說擇優錄取原則就是美國夢的基石。另一方面，馬里蘭大學研究大學錄取與種族平等的副教授朱莉珀博士對這個裁決有一定的預判，但仍然感到失望。他認為這個是所有族裔學生的損失，首當其衝受到直接傷害的將會是黑色和棕色皮膚的學生，最終亞裔學生亦都會受到傷害。他說，我知道我當年作為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曾經因為可以就讀於一個以考慮種族因素的政策來到錄取學生的校園而大大獲益。我就讀於范德堡大學，我正是因為收到了基於平權行動的獎學金而去讀那個本科的，所以我對相信這樣對於亞裔美國人以及他們將要進入的學習環境來說是一大損失。在星期四最高法院裁決之後，哈佛大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將會遵守這項裁決，但同時仍然將會努力實現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和機會平等。一直以來，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很多美國大學都認為將種族作為一系列考慮入學申請的因素之一，有助增加學生主體的多元性，並相信多元化的校園對於學生、學校和社會都是有利的。一些招生官表示，很難找到能夠完全替代種族帶來的多元性的其他有效方法。不少學校星期四都公開發表聲明，對這項裁決表達失望，但堅持他們對於學校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的承諾。這項裁決適用於所有的公立大學以及接收聯邦資金的私立大學，但主要受到影響的可能會是競爭激烈、錄取率較低的常春藤文校等。 马里兰大学的朱利珀博士注意到，在高院的裁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对申请人文书涉及到种族因素的解读。罗伯茨大法官在意见书中提到，大学依然可以考虑申请学生的个人文书中提到的种族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不论是歧视、启发定是其他的影响。他强调必须根据个体经历来对待学生，而不是基于种族。这就意味着招生方式和录取政策将会发生变化了，一些学校将会减少对标准化考试成绩和指标的重视，增加申请文书和推荐信等的比重，跟反对平权行动的亚裔活动人士所期待的是相反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赵宇空希望未来的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全面去除种族因素，包括将能够看得出种族的信息都掩盖。他说，我们要严防他们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用其他的方式来到再搞民族配额，这个我们都要采取行动来到反对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来自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个年轻人，同是生长在中国移民家庭，同是就读公立高中，同样申请美国常春藤大学。不同的申请结果使到两个人的人生的轨迹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来自西海岸的陈丹妮20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重点是亚裔美国人研究。他说是他来自三藩市，是中国移民的女儿，他父母在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餐馆和服务业工作，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亦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他的父母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他高中成绩并不是最优秀，亦都没有获得毕业生代表的荣誉，但他认为因为哈佛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全方位地考虑了他的申请，将他的族裔和家庭背景考虑在内，使他成功进入梦想中的大学就读。他说他的所有的申请的资料当中谈到他的背景、他的成长经历，集中几个方面，主要是作为只会讲一种语言的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怎样影响了他为他的家人做翻译和倡导者的成长的经历，以及怎样塑造他想要探索的职业的类型，塑造了他的动机、他的抱负，以及他最终会成为怎样的申请人和学生。他真的很高兴分享了他的完整的故事。他对移民女儿的身份认同，同埋对提升弱势群体声音的实践深入到他的生活的各个的角落。他说他参与了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青年指导委员会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他参与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会活动，他们举办社会意识周，真正参与不同的问题，他觉得提高那些不经常被听到的人的声音是很重要。大学毕业之后，陈珊妮就成为了是三藩市的华人权益促进会教育公平项目经理。这个非营利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华裔美国人的公民和政治的权利，促进美国的多种族民主主义。徐东峰的父母1990年移民到美国，父亲创办了一家企业，但后来在大萧条时期是关闭，母亲是会计师，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商业原则，并且将所学体现了在他的高中生活当中，这个在他申请大学的个人论文当中是提及。他说他写了关于出售他的第一本书的事情，这个是他在高中时候写的书，是科幻小说，这本书在他的同学当中卖得很好，他相信他卖了近200本。他在大学申请作文里面提到他写书、卖书、推销书、向人介绍这本书的经历，他认为这个是一篇非常有力的作文，这个无疑展示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创业能力。他兴趣爱好丰富，打网球、参加越野跑，在校期间还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他说他们资助了一个来自印尼的儿童，他们一起去参与资助他，他举办了筹款活动来到帮助完成他们的使命。但这样的生活的阅历，加上高中毕业的时候近乎满分的美国高考成绩，以及 4.4 的 GPA 的绩点，并没有使他成为常春藤大学的宠儿。他认为这个是因为大学招生的时候将种族纳入考虑，从而造成了对亚裔的学生的歧视。他说他的经历和很多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获得顶级的美国高考的成绩和 GPA， 参加精彩的课外活动，最后他发现大学申请的游戏取决于你没办法控制的东西，这个就是种族。 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又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但是都被拒绝。徐东峰毕业之后成为一个作家，还创建了是跨越肤色联合会，反对以种族、宗教、性取向或者任何其他特征，以及以种族平等名义分裂美国的做法。这种在学校招生当中将族裔考虑在内的做法叫做平权行动，开始于1961年。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份行政命令当中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提出了平权。这份针对联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写话，承包商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或者国籍而歧视任何员工与工作的申请者。在跟着来的几年里面，平权的概念逐渐进入了教育领域，高校开始在录取程序当中考虑申请者的种族，以打造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校园。但是包括徐东峰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很多美国高校以多元化为名，在录取过程当中利用平权行动照顾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申请者，限制了亚裔申请者被录取的数量。徐东峰在 CNN 的采访当中说，如果你是亚裔美国人，你必须在高考的成绩当中是高出273分，才能够有与是黑人同等的机会被哈佛录取，这个公不公平呢？他知道进入常春藤联盟大学可以改善人的生活，但这个机会应该是提供给每个种族的人，而不单止是一个种族。因此过去几年当中，美国一些高等学府包括哈佛、耶鲁、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被告上法庭，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6月29号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进行了裁决，说宪法禁止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在多数的意见书当中写话，大学的录取决定必须是基于申请人的个人经历和资格，但这两间大学在招生当中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运用种族的因素，涉及种族成见，违反了宪法。罗伯茨大法官说，他们错误地认为决定一个人的不是战胜挑战、掌握技能或者是吸取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宪法历史不允许这种的选择。在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当中，为学校辩护的陈珊妮认为，在大学录取过程当中，种族只是众多因素的一个，其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性取向、宗教、地理区域以及非常广泛的被允许的因素。他认为在大学招生当中考虑族裔是必要的，因为当谈论优点的时候，如果脱离背景不了解一个人可能必须克服的障碍和他们可以获得的机会，不考虑他们取得成就时候所处的情况，这个讨论实际上毫无意义。他说特别在他的例子当中，他看到读他申请材料的人和招生的面试官谈到了他谈到作为华裔美国人、作为移民女儿的背景，他们的评论当中有很多部分提到他们觉得他可以理解局外人的视角，以及为什么将这样的视角纳入学生群体的观点很重要。他们谈到了他与社区、家庭的关系，以及他希望从事能够引起移民社区共鸣的工作。他如果没有种族和民族的背景，他将没办法讲述他完整的故事。而徐东峰就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会使到大学更加关注真正处于弱势的人。他说种族不会令你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大学有些太傲慢了，认为他们可以确定学生所面临的逆境或者劣势的程度，他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即使在大学申请当中，亦都没办法完全解释自己的劣势，或者有时你写一份的申请甚至是没有谈论你的劣势，因为你不想谈论劣势，你想谈你所取得的成就，这个就是他在他申请当中所做的。他认为很多人不想分享他们的弱势故事，那为什么他们要优先考虑这种对劣势的叙述呢？但是陈珊妮就认为对名校的诉讼并不能够帮助大多数亚裔学生，反而掩盖了劣势群体真正需要的帮助。话几乎一半接受高等教育的亚裔美国人都在社区大学就读，他们社区很多需求都没有在主流媒体当中得到讨论，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幸的是，这个不是此案讨论的一部分，所以他真的想指出，对于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的讨论来讲，很大部分是要着眼于更大的途径，即是大多数的学生实际上怎样接受教育，他们怎样才能够真正为学生，特别是那些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徐东峰就认为对名校招生的讨论不会使人忽视对劣势群体的关注，他是大家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